再来我们来看第九，熏闻离尘色所不解。这个熏呢是六尘之熏，这个闻呢是六根之闻，因为六根能够熏闻六尘，可是呢色所不能解。由于六尘之色本身就不是呢真实有，所以能够令一切多淫的众生远离贪欲。众生会多欲的关系，就是贪种种的色尘，贪男女的色尘，贪种种呢物质的色尘。那么现在这些种种呢六尘的色尘，那个色呢都不是呢真实有，所以能够让一切多淫的众生呢远离这个贪欲。如果你们真实如理去观察这些色尘，你们不要呢堕入啊这个顽固空，一切都是空，一切呢都是空的。所以呢我吃，我从空当中吃入空，那么没关系，没有因果，这个叫什么堕入断灭见因果。如此波无因果，那么你就是呢会堕入怎么样呢，一次入呢这个一忏题当中，波无因果，将来受果报的时候就起大损恼。如何起大损恼呢？佛法都是假的，这出家人都是骗人的，就堕入这个邪见地狱火当中。既然都是空的，你是空的，境界也是空，那为什么你还要吃？你不是头上安头吗？你就不要动就好了，为什么你要吃呢？你还要起这个贪欲去吃，就说我是空的呢？现在很多众生都是堕入这种波无因果当中。我告诉你们，法性是空，但是呢，我没告诉你们因果会空。除非你们证入真实的法性空，当你们还要用到这些物质的时候，就是什么妙有，这是微妙的变化之有，所以你必须珍惜，珍惜你的色身，珍惜你自信清净光明，不要让你自己的习气贪欲再养成狂妄自大，然后呢到最后呢就波无因果，然后再来毁谤佛法僧。这个就是我苛刻的原因。法是很高深，必须你们亲证。如果都是空的，那你们不要吃嘛，为什么你还要吃？就是你并未真正证空，所以不要讲得这么高深，老实一点，不该吃不要吃，不要那个随随便便的习气。剃光头的目的在让你们呢一切都要放下，常常能够在阳光下一看就可以看到你有几根头发，清清楚楚光光明明，你还用这个隐藏的习气，然后再用口中来说一切都是空的，里外不是人。以前呢我以为啊是那个小孩子来这里吃一吃呢那个糖皮纸糖果啊纸屑乱丢，我现在才知道小孩子不来之后我还可以看到这些，显然不是小孩子乱丢。你这里尝一尝那里尝一尝，这里丢一丢那里丢一丢，你们都要去教小孩子 要放垃圾桶，这个不可以乱丢。你有什么资格教我？问你，很多小孩子呢，都会有这么一句话：大人都骗人。讲大人都骗人，因为他们看到你的习气就是如此，你自己糖果纸屑随便丢一丢，你那个随便一丢就好像那个虫的大便。那有一个师父问我，为什么你都知道哪里有虫啊，哪里有鸟？我说我当然知道啊，你看地上有大便就知道了嘛。那么如此，你敢说空啊？你敢说一切都是空的吗？那为什么你行在有中？你既然行在有中，你就要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你就要知因是果。那不然你就打开你的心量，当受果报的时候，你就要很欢喜啊，哈哈哈，活该，谁叫我要自作自受。那么你们都不要抱怨，为什么？自作自受嘛。所以啊，为什么叫自欺？因为你们自己欺骗你们自己，还要假装那个好的形象，还要假装好的威仪。哇，我还很能干，我做成什么事情都很厉害，好，我自己方便就好，知见又特别多。我跟你们讲过，你现那个可怜相，虽然你没有开口化缘，你心中已经在祈求，那个时候你就是乞丐相。这个是什么？侵占。用什么？用软相侵占，也等于劫夺。如果你是道德所感，众生看到你，因为树叶你自己曾经布施过，你自己有欢喜过，他一看到你就起欢喜心要供养你，那是你束缚。如果你现种种的可怜相呢，威仪相呢，哦，我为你们做很多事情的攀缘相，那就是劫夺，你就是盗贼。所以啊，不管这个身形的法你们也听，心上的妙法你们也听，就是用不上。为什么？因为抱着习气说责任，哎呀，我不是这样的，我是因为怎样。还是那一句话，你的因果呈现给你的，就是你念头起处真面目。这一句话你们千万要记得，可以够你们受用一生的。当你们碰到任何因果起之处，你们就要知道，这个师长有讲过，这就是你的真面目，你的念头起处的真面目。从你念头起处到外面这些虚伪掩饰自欺，通通没有用，欺人更没有用。那么你现在已经在受这个因果，你还不肯老实一点，还在那摇摇晃晃啊，大刺刺的，好像那个啊，我一再告诉你们，大丈夫相是内德含练，威仪光啊外泄，这个是大丈夫相。不是你假装动作很大 假装很男子气概，叫做大丈夫相，那个仍然是啊，属于攀缘心所起之念，叫做故二。故二是什么？就是女人态。不管你身形现男众也好，现女众也好，依着六尘所起，从心中所回护的攀缘性，都叫做故二。为什么叫故二？因为过去那一念叫故，现在这一念叫心，所以叫故二，也就是什么所谓的女人态。既然是故二，当然就不能回到原点。那么死者纯阴无尘，留下呢纯的阴声无尘，只剩下阴声。什么阴声呢？自己的阴声，骗一切处的阴声。那么没有这个六尘之境，也没有六根。这个纯阴是什么呢？纯阴就是第八寒藏室到第六意识之间呢，就纯阴。这个阴不是杂阴，根净圆融，六根当中呢，以及沉静圆满无碍，没有对，没有能对之所，就是我这个色身眼耳鼻舌身能对之所。为什么？因为沉静纯阴，所对呢也是纯阴，一阴交融的关系就没有故二。这里也就是说，当你安住一心的时候，就没有故二。既然没有故二，那么就不会呈现种种的啊，这个男的欲态、女的欲态。不管男的欲态也好，女的欲态也好，都是什么呢？都是流转相，都不是大丈夫相。若你呢能够纯阴无尘，纵使你是现女相，也是大丈夫，无对所对，能够让一切愤恨众生离诸嗔恚。那么谁会对自己嗔恚啊？我问你们，谁会对自己生气？不会，对不对？沉静于我是一阴的时候，你是一心，我是一心，那个时候呢，就不会有嗔恚的因缘。好像你们在念阿弥陀佛，你们共修那一支香，那个时候会不会有嗔恚？不会。你们共同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会有嗔恚。可是当你起一念自私的心，如何观自私的心？当你起一念自私的心，那个人威仪这么不好，其实这个时候你已经自私了。你在看别人威仪不好的时候，你已经自私了。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嗔恚，有我跟他对立之心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故二。起第二对立分别心的时候呢，就是故二，就产生愤恨。可是如果你们能够圆融根与净，你自己的六根与六尘之境能够圆融，无所对之所，以及无能对之人，成剩什么呢？一阴，纯阴的时候，你是一，他是一，那么共同都是一，你看他也是一，他看你也是一，你看他是阿弥陀佛，他看你是阿弥陀佛，会不会嗔恚？会不会愤恨？不会，对不对？所以你们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说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吗？当然不会，只有神经病的人会。为什么叫神经病呢？就是你自己有问题了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讲过啊，为什么盗贼不会劫夺你？因为他看到你等于看到他自己， 那你看一切人等同看到你自己，你会不会再伤害你自己？不会嘛，对不对？再来我们来看十一，成消沉玄明。好，所有六尘之境呢，这个色声香味触六尘之境消融，因为你知道是尘嘛，是灰尘，它就不是真实有，旋转成光明。那么与这个法界的身心呢，犹如琉璃，琉璃就是透彻朗彻无碍，朗然啊，很光朗明朗，就是一目了然，透彻无碍。那么能让一切昏沌性有障碍的这个阿颠加，什么叫阿颠加？就是一忏体，一忏体的众生能够永离痴暗。好，这个也是讲到你看自己非常愚痴暗顿的时候，你是不是对你自己很有耐心，一次又一次学习，一次来慢慢来，我们慢慢学慢慢教导。可是当你起对立心的时候，对立众生的时候，你就很不耐烦，这么笨，这个应该早就要学会了，学这么多次都还不会，那你在骂谁笨啊？啊，骂你自己啊。所以当你很讨厌这个人的时候，你在讨厌谁？讨厌你自己。你们为什么要讨厌呢？那么当你们看到这些众生原来是在尘当中很多灰尘，你是不是应该要很耐心的给他那些灰尘洗除干净？如果你没有我念，只是看到哦，这个东西很多灰尘，我很多耐心给它洗干净，那时候你会不会轻视他们？不会。所以你念观世音菩萨，你与观世音菩萨消融，那么就应该呢，要旋转一切沉静成什么？成光明。当你知道这个光明的时候，当你知道这个观音菩萨微妙法门的时候，你还起这个啊，嘿，看这个人很讨厌啊，看他呢啊很厌恶，那么你就不是观世音菩萨身中的人，你就是啊跟那个很厌恶那个人是一体的。你入沉静当中，你不是消融沉静成光明。他们的愚痴昏暗是因为他们本身呢啊，这个我执之见很重，所以很难舍离。如果你自己身心能够消融，能够清净光明，你身心柔软，你说这些众生会不会对你对立？这个好像呢，我跟你们讲过呢，我跟这个基督教的人或是跟天主教的人，我跟他们交往的时候，我碰到他们的时候，我不会先问宗教，我只是啊先聊一些啊这个人生的这种事情。啊，他们如果马上呢是说我是基督教，我跟他讲说啊，不管你是什么宗教，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上，人都需要朋友。你说在这个时候，以朋友的立场，他们会不会排斥我？啊？不会，他们绝对不会排斥我。他们所能吸收的是我从我这里潜移默化当中所给他的光明。跟宗教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嘛。所以我走到哪里，你一贯道也好，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我都能够用很欣赏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学。也许人家他们有时候有一些人生经验是我们所没有的，这个就是一种心量。虽然我现这个相，他们现那个相，可是我们心中的光明是不是出入无碍？如果你现得很强烈的相，我是佛教的，你是基督教的， 那么你能不能入这个昏沌众生性暗当中？不能。那你高高在上干什么？你既然是光明，怎么会有一个东西，一堆东西在那里高高在上呢？你们看到这个阳光照下来，光明当中有一堆东西在那里高高在上吗？有没有啊？没有吗？那为什么你们常常高高在上在看人家？啊？哦，常常那个眼睛，你眼睛已经够大，你还瞪那么大干什么？哼！所以我现在看世间人，这个众生啊，真是非常愚痴。当你自己在嫉妒障碍别人的时候，你受无量苦，你心中一直折磨你自己这个身心，你一看到这个人就讨厌，可这个人完全不知道，那你不是傻瓜？你不自找苦吃？深深体会，中国人在讲话非常有意思，自找苦吃，自找罪受。所以有病的是自己生起来的病，可是我们要能够观察到这一点，你才有办法放下。那你在讲一切都是空的，当你还在贪吃糖果，还在贪吃这些饼干的时候，你看，你既然是空的，你为什么还要贪那个味道？蛮好吃的，香香的，巧克力，糖，甜的。好，在这里，你们的观念要很清楚，不是这个师长小气不让你们吃，是你们能不能断离这个习气。还是口中说空，行在有中。口中都说，哦，这一切是空的，师父也讲空的，师父讲空的跟你没关系，问题是你有没有真空。如果没有真空，还有啊，这微妙的变化有的感觉，就老实一点。我已经讲过啊，能够让你舒服的境界要小心，让你不舒服的境界要学习。再来我们来看十二，容行复闻，不动道场，摄入世间，不坏世界，能够遍十方呢，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在各个佛边为法王子，也能够让呢法界无止众生，欲求难者，但生福德智慧之难。这个就是从观世音菩萨呢骗一切处无碍当中，能够随意生灭而不为生灭境所迷惑。容行复闻，什么叫容行复闻呢？容就是消融，融化，我这个身形融化之后，这个是我跟你们讲过，如来藏性骗一切处能闻，上一辈子能闻，这一辈子能闻，下一辈子能闻，对不对？好，当我这个色身生灭之后，我的闻性不消失，然后呢，我听到这个世间众生有需要这个男女的，我在不动道场当中，不生灭当中，又入这个世间不坏世界，入而无入，什么入？这生灭之行入，可是呢，我的闻性不失，不动道场，能够骗十方。在这个时候，我既能够骗十方供养微尘数的如来为法王子，然后呢，观世音菩萨又能够呢成为送子观音，骗一切处众生需要子女的，因为他们还没得解脱，当然就要跟他们结善缘，所以就送一些跟众生有缘的，骗有缘的这个化身来到这个世间。骗 有缘的众生来到这个世间，从哪里？从观世音菩萨的一根当中而变化。他的不动道场呢，能够啊骗一切处供养诸佛，可是他的一根当中呢，又能够变化无量无边的男男女女呢，让这些众生随心满愿。而众生贪有所得之心，可是观世音菩萨骗一切处化身能入众生心海当中，却无所思之念。那么十三呢，就是六根圆通明照，光明彻照无二，含十方界，十方法界呢全部入他的这个耳根圆通当中，立这个大圆满净智。大圆满净智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全部能够彻照空如来藏，成顺十方唯成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私。唯有无漏遍一切处尽虚空遍法界，才能够呢成顺一切如来秘密法门而领受无私，也能够让法界呢没有子女的众生求女呢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这个其实就是呢本身在修学尚未离开这个有的众生，尚贪这个有念的众生，当他们念念在念观世音菩萨，在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就由他们的一相续贪当中化生这个福德有相之女，以观世音菩萨的身而化生出来。所以其实他们所生的是他们自己意念当中变化出来的这个儿女，生儿育女。有听懂吗？有没有听懂啊？再来十四，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当中，现在呢有住什么呢？住世间，我们这个百亿日月当中啊，有住世间的法王子有多少呢？六十二恒河沙数，他们在修这个正法，红锤教范四岛，教化一切众生，能够随顺众生的欲念，以方便的智慧各个不同，引导这些众生呢入这个法性之流。那么由于观世音菩萨所得的圆通圆满通达，等同呢他入这个六十二恒河沙法王子的心海，摄受法王子六十二恒河沙的一切秘密法门，那么能令众生呢啊，周遍法界，发这个微妙的耳根圆通法门，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六十二恒河沙数的法王子是不是入圆满周遍的法界当中？因为这样呢能够让众生持观世音菩萨名号，等同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的名号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六十二恒河沙法王子秘密法门入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当中，无一遗漏。然后你念观世音菩萨的同时，等于由你反闻文字性从观世音菩萨那里，以怎么样呢？以平等性入而不入，流入六十二恒河沙法王子一切秘密法门。所以你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与等同受持六十二恒河沙法王子福德一样。我一名号啊，与比众多名号无异。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修得圆满通达真圆通无漏。这个呢就是十四施无畏力福备众生啊，这个就是我修得这个圆满通达呢 布施无畏的力量，能够啊福，这个福气准备好了干什么呢？让一切众生能用，也是等同我自用。为什么呢？因为观世音菩萨修得真圆通，等同一切众生是他这个圆满报身的众生，所以我们这些众生等同是观世音菩萨圆满报身的里面的众生。那么与六十二恒河沙法王子是怎么样呢？同体。听懂吗？有没有听懂啊？所以当你在观察众生的习气，你观看到他的习气的时候，你不忍心要告诉他的同时，就等于在修正你自己的习气。哪一个人看到自己被自己习气所受苦的时候，不愿意把自己的习气去除？所以有人愿意告诉你这个习气不好，你应该改的时候，你要感念这个人的悲心，他等同在去除他自己身上的习气。有听懂吗？所以你们要慈悲，要有耐心的帮助，互相之间要帮助去除这些习气。为什么？因为在去除你们自己的习气嘛。菩萨又说啊，世尊，我呢获得这种圆通啊，修正无上道故，又能够善于获得啊，因为这样善获得是不思议无作妙的，我又获得四个呢不可思议，虽然没有造作，却能骗一切处运用的微妙的功德。第一个就是呢，由我刚开始啊获得这个妙妙文心，妙妙文心呢，第一个妙是六尘之妙。那么当我呢获得这个梵文文字性耳根圆通的时候，我观察这个六尘，六尘所能升起的这个生尘，他们的真实是不变异的如来藏，微妙的变化，但是变化是生灭，不变化，骗一切处能运用的是微妙如来藏心。我告诉过你们呢，这些众生除了执着之外，他们如来藏身藏心有没有减少？你说，我们说这只兔子，这只兔子要死亡的时候，当你念佛引起它在那里心心当中，它能听到这个声音，随着这个声音而依止住，它不再攀援外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是不是入回归到它那个佛号当中？它是不是入回归到如来藏心当中？只是他不觉，常依生灭心来攀援。那么第二个妙呢，是我的眼耳鼻舌身也是呢沉静，生灭也是微妙，两个妙呢互相熏闻如来藏心，妙妙闻心，心经疑闻。好，我这个如来藏心呢，观这些尘微妙，以及我这个色身的微妙，互相闻闻心，互相的闻熏我的什么呢？如来藏心。那么心经疑闻，到最后一下什么呢？一下如来藏熏，见闻觉知不能分隔。你说这个六尘的见闻觉知，以我色身的色声香味触的六尘觉知，能不能分隔？到最后我们的心闻，清净性的心闻，是不是一如？是不是一如一体？对不对？那既然一体，你为什么你还敢伤害其他众生？好，所以呢，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什么呢？沉浸于我，成一因。什么一因呢？一圆融清净宝觉。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好，下面这里要注意，这个就是我前面所讲过四无畏。 故我能现众生妙容。什么意思呢？就是众生呢，你什么音容，我都可以变同样你的音容来现。有听懂吗？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呢，从自性流露当中光明藏，为什么他能够呢？像想要生福德智慧之男或是福德智慧之女都能随心满愿，因为我跟你是一体，入你心海当中现你的音容，所以生下来的孩子跟你一样。这样有听懂吗？啊？你会发觉这个父母生孩子是不是念念意念相续的关系，生下来都很像父母其中一个。那你是什么相续？是你意念相续嘛，就这个像我，这个像我。那观世音菩萨因为跟你是怎么样呢？一体，所以他能够现一切众生妙容，现你想要的妙容。那如何能够现你想要妙容而不以我存在呢？就必须无我，我是以不动道场，而你在你是化现。能说无边秘密神咒，为什么又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呢？因为总持一切诸佛法门，在这当中有时候呢是现一手，有时候现两手，有时候五手，就是有时候一个头，有时候三个头，有时候五个头，乃至于呢一千八百个头，乃至于万头，八万四千烁迦罗头。如何是烁迦罗头？就是金刚不坏意，烁迦罗是金刚不坏意。那么现这些头是干什么？众生想见嘛，我就现给你看。可是呢在我是不动，骗一切处想见，骗一切处现，然后呢生灭嘛，现完就回归到大地，没有起伏之处。乃至呢啊，或者是现四臂八臂，或者是一百八臂千臂万臂，乃至八万四千摩陀罗臂，或是现一目二目，乃至八万四千清净宝目。有时候慈悲，有时候威严，有时候定，有时候慧，以此呢救护众生得大自在。在这里救护众生得大自在，事实上呢也是因为这些凡夫众生与我特别有缘，跟我念我观世音菩萨名号而自救。听懂吗？当我们觉得我们依靠观世音菩萨而被救的同时，其实是以你自己念自信观世音菩萨而自救。所以你不救你们自己，谁要能救你？你自己不对你自己负责任，谁能对你负责任？这个是为什么我讲法的时候一再要你们回观到你们的自心上。你必须自救，你不要自欺，你必须自己面对你的问题，你必须自己面对你的习性。这里有听懂吗？你必须自救嘛，不要让你的习气发得这么厉害嘛，你不要让你自己当凡夫嘛，你不要让你自己随着这些欲流，随着这些习性一再发作嘛，那要你呀，那要靠你。你靠谁啊？你靠我没有用嘛。如果你不从你自己真心当中去体会这些，那么我怎么教导通通没有用。因为外面进来的是什么？沉静会生灭的。再来呢，由于我闻思，我因为听闻思维脱出六尘，脱离这个啊色声香味六尘，如生度还不能为爱，我出入一切六尘当中就不能障碍，所以我微妙的能现一行啊，能现无量无边之行，然后诵一咒，其行其咒都能够以无畏呢布施众生。是故十方围城国土都叫我叫施无畏者。当你在大声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你全心融入与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施无畏者是谁？是你。而众生呢 啊，这些要伤害你的众生，那时候看到你是什么？我说看到他自己嘛。当他心中起恶的时候，他看到圆满境当中，在虚空当中所现的这个圆满境，他起恶的时候，他看到你是有头有脚狰狞面孔的恶鬼，所以他就吓到了，自己跑了。那么如果呢，自见自己，我刚刚有讲到，是不是强盗为什么不抢你？因为他看到你等同看到他自己。那恶人要伤害你的时候，他看到你，为什么他不敢伤害你？因为他看到他自己，从你身上现的是什么？是恶鬼相。有听懂吗？所以是谁救？观世音菩萨化身来救吗？你们记得我跟你们讲过啊，有一次呢，有一个人呢，用这个恶心要去伤害一个人，那一个人呢，头上呢刻一尊观世音菩萨，常常顶在这里。好，那么那另外要杀他这一个人呢，那一天已经算准这个人会从这里过。可是那一天呢，他在那里等了半天，这个人有没有出入？有，他已经去办好事情又回家。后来他听说这个人要杀他，他说怎么，我怎么不知道，我那天有从那里过啊。这个人也觉得很奇怪，我那天看到进进出出，只有看到一个和尚在那里走来走去，都没看到其他人。而那个时间和尚走来走去的是谁？就是他要杀的这个人。后来这个人起忏悔心，去跟他求忏悔，说哦，原来那个和尚是你，那为什么你是和尚呢？那是不是这个人？是啊，他从出去到现在没有起恶心，没有其他因缘众生看到，就是这个人。可是你起恶心恶行，你所现的就是另外这个人。他们宿世因缘我们不知道，不过呢，在这个时候是谁救啊？是不是自救啊？那你不救你自己，你要让你自己在生死大海当中沉沦，你要让你自己在欲海当中不能出拔，你要让你自己堕地狱，都你自己要负责任啊，谁负责任啊？你今天贪心，贪心的果报也是你自己要负责任。你今天习惯性自见这么多，好，谁负责任？你自己负责任啊。你这样子虚伪，这样子好蒙混，你就学得越慢啊，你很多事情就马马虎虎啊，很多事情就装伪饰啊。好，真正碰到要用的时候，你才在那边苦恼，哎呀，谁没有教好我，谁没有教好我，你怎么不问你自己有机会不学啊？下面摇摇晃晃，一下子又是泡茶哦，一下子又是哎，来师兄给你一杯茶，一下子又二来先生给你一杯茶，你在那边走来走去的时候，你能学到什么？叫你们老实学的时候，因为你们以前在学校没机会学，现在我有机会让你们学，你们不是这里晃晃那里逛逛，不然就是那个摄影机这里摇摇那里荡荡。摇晃的是什么？摇晃的是你啊，随着你的欲态习流，摇晃的是魔啊，这个风魔在动你，你那个时候就忘记了什么叫做自觉。那别人看到你一个形象在那边晃来晃去，哦，很重要，好像很重要，可是你要用一点都用不到的时候，那就不重要了，你不老实啊。你打那么多妄想啊。再来啊，由我修习，由于我熏修学习，本觉微妙的光明，圆满通达清净本根，就是清净的如来藏。所以我由任何世界都让众生呢能够舍身珍宝求我哀悯。他这个众生舍身珍宝就等于自我庄严。所以我有讲过啊，当人家呢愿意接受你布施供养，你还要感谢他。为什么？因为他让你修将来生生世世衣食之粮的福报，所以你要谢谢他。 你不用自己四处背着跑，有人帮你带到下一生让你用，你何乐而不为？傻瓜，今生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跑。再来第四，我的佛心啊，我得到啊这个佛陀的本心，亲证究竟，也能以种种珍宝供养十方如来。观世音菩萨呢，啊，就跟虚空藏菩萨一样，他所谓的珍宝，除了呢这个法藏之外，一切世间要庄严之宝，随意任运而有。好像我跟你们讲过啊，我跟你们讲过那个印度啊普利场那一尊现在释迦牟尼佛，是那时候弥勒菩萨啊下来人间，由他的口中所吐出的真经下去粘的，对不对？我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个。所以那个金子啊，现在那尊弥勒菩萨所用的那尊释迦牟尼佛，就是菩提道场，那个金子呢不会脱落。但是他当时呢跟那个道场的法师讲，你们给我几天我来安金。好，那道场法师呢就听到里面一直嗷嗷嗷，怕他污秽了佛殿，等不及那几天呢，就偷偷的啊打开窗户偷看。一看呢，弥勒菩萨一看有人偷看，就化身走了，结果剩下胸口这个地方呢没有摸好。后来呢，他们用世间的金子再怎么补都会脱落不好看，所以现在他们只好给佛陀披上一块啊金色的布，那个就是什么遮丑。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任菩萨。而弥勒菩萨的福报也是如此，从虚空涌出，他要多少就有多少，他要金子银子琉璃都可以，因为自性当中能变化。好像我那天有跟你们讲过啊，植物它可以把它身上的元素转变成它需要的，植物都可以，其实我们本来人类也可以，但是现在我们因为太贪了，太攀求，所以要挖这个地球上的金子银子。那弥勒菩萨只不过是用他自性的金子，观世音菩萨在这里也是用他自性的珍宝。那么能够旁及法界六道众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也就是当你呢专心一意在与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与观世音菩萨一心的时候，那么就从你自己意念当中化身与你有缘的一切众生。所以是不是别人给你应不应该自救啊？啊，是不是你们自己应该救你们自己？那你们会发现呢，每次我教你们呢回向，如果有真心的人都能够随心满愿，除非不真心的，不真心就是你们能用你们自己知见的，才会呢道路很远很慢。如果你是真心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你们看哪一个没有随心满愿的？是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力量吗？那何尝不说是你先自救啊，你若不自救，佛现前都没有用。这时候呢，观音菩萨说啊，佛问圆通，佛陀你问圆通啊，我就是从这个耳门啊，耳根这一门圆满彻照尘根二净三昧因缘呢，这个世间生灭因缘的心呢都能够如理自在，自由出入无碍，因入流向，所有这个尘境入这个耳闻之流，那么得这个三昧成就菩提，视为第一。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呢，他就说啊，彼佛观世音佛呢赞叹我善得啊这个圆通法门啊，并且呢在大会当中也受记我为观世音的名号，由我呢观听十方圆明
故观音名遍十方界。这个是在因地观果地文，十方当中呢都是圆满光明。那么我们说我们自己在学佛啊，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知见，个人的私我之见呢设立了很多的障碍，所以就不能观听圆明。我们讲过呢，这个光明啊无碍，能够入一切众生心海。我们也常常呢熏修这个佛法，而为什么障碍这么多呢？每一个人与每一个人的知见这么多，一碰到一点呢境界，就是我跟你的意见不合，因为意见不合就产生很多啊种种人我的是非跟对立。那你们学法的目的在哪里？学法的目的在不以我生死轮转产生这个意对立之相，就是要消弭这个我。你一碰到一点小境界，这个生活上琐碎的事都有这么多的意见不合，你自己对你自己都不能够和和，那么你如何呢能够与一切众生光明无碍呢？所以我们叫做分段生死，段起段落。一段时间好像很勇猛精进，那时候就有一点光明，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又怎么样？过一段时间呢又是种种病。若你心不起攀缘种种诸境，若你心呢不起这种种的障碍，所有这些病邪岂能入？而病的来处在哪里？当你生病的时候，除了四大不调的变化之外，其他的什么头痛啦什么种种问题，全部都是因为你心有病。所以在这时候呢，观世音菩萨他说，观世音佛赞叹我善得圆通法门，在大会当中呢就授记我为观世音号，由我呢观察，观就是呢所观之境沉静，听呢就是以心听，遍一切处能够听，观所观之境六尘是光明，我能听之境也是光明，光明互入成为一音，所以能够十方圆明。因为这样的关系呢，观音名遍十方界。那么二十五圣人呢讲到这里啊全部圆满，这时候呢佛陀啊密证，佛陀在这时候呢密证密印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呢殊胜，所以在第二十五圣讲完这个法的时候，那么佛陀呢就在他的狮子座，从他的五体上就是头啊双手以及双足五轮上呢同放宝光，远观十方微尘如来及法王子诸菩萨顶。在这个时候佛陀呢以他的大慈悲力，远观十方微尘如来及法王子诸菩萨顶，也就是在这时候呢密授密记观世音菩萨呢这个耳根法门圆通呢与十方诸佛如来同气心印，乃至呢是十方诸佛如来的法王子呢 这些诸菩萨呢能够成就法王之位，全部要靠什么呢？靠这个耳根圆通。彼诸如来呢，所有这个时候呢，这些所有十方呢围成如来，也在他的五体当中同放宝光。那么同放宝光呢，从围成方来灌释迦牟尼佛顶，这个就是呢六尘之境与能观之境会于什么呢？同一心闻，并灌会中诸大菩萨及阿罗汉。那么呢与会所有呢十方围成佛国土与娑婆世界呢融成一会，融成什么会呢？大佛顶首楞严三昧会。那么也就是诸佛如来同一涅槃门，所有的这个林木啊池沼都共同呢宣演这个法音。那我跟你们讲过呢，我们这个山谷所有的林木啊这些鸟有没有跟我们讲法音啊？我们在讲弥陀经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跟我们讲法音？有跟我们讲法音。在我们这里所讲的法跟在极乐世界所讲的法一不一样？极乐世界弥陀经所讲那些鸟讲苦空无常无我，那些树木讲苦空无常无我，我们这里的花草树木，我们这里的鸟有没有为我们讲苦空无常无我？讲的是心音，不是声音。心音呢叫做默契，在默然当中虽然没有声音出来，可是你能契入那个音声。好像我们前面不久那一窝的小鸟，这一窝小鸟有四只，到最后剩下几只走了？两只。其他两只呢我们以为它走了，结果摔死了。他们也在为我们宣扬苦空无常无我之法，他们也在为我们宣扬呢这个三界火灾无一处能安。那么交光相罗就是互相的网罗，如宝丝网，好像这个呢宝光明啊玄丝之网。这时候大众呢得未曾有一切普获金刚三昧，一切呢普同获得。这个普获就是大家呢都能够啊与会的大众都听闻到呢这个殊胜的金刚三昧法音。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个因缘，就是呢他们并不是普证金刚三昧，是共同获得这个法音。那我们今天能够熏闻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的人，不是小根小缘的人，我们必然在以往呢佛陀在讲这个楞严法会的时候，我们也是曾经听闻的人，不是没有因缘的人。你们看啊，现在我们这里有2000万人口，2000万人口当中有几个人能够听闻楞严法会？有的人在做文中呢仍然不稳，虽然在这楞严法会当中，什么叫不稳？听不懂。可是呢有的是不在楞严法会当中所蔓延出来的慢网相，他们可能听录音带啊听别人转述就可以听懂。这个呢都是楞严法会的众生。那么2000万人口当中有几个人能够听到这个楞严法会的因缘？那么我们当初就是护法藏的人，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还在这里沉沦呢？因为我们普通获得这个法，可是在获得这个法之后修正的过程，就好像呢 在这个时候，摩登伽里正三果，而阿难呢仍然停留在一果观听之位。那么摩登伽里正三果之后，他可以为这些诸大菩萨为众生宣说法要，成为上首，而阿难宣学反而后到。为什么后到？因为停留观听跟知见，不用实证，不肯真实啊如理下去亲证这个法言，所以普同获得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诸佛如来平等性的慈悲，所有与会大众，包括我们现在所有与会的大众，都能够普获这个金刚三昧。你们也知道呢，原来我们呢并不随着生灭而流失，你们也都知道呢自己具足这个金刚三昧，可是呢不肯断习，不肯断除你们的习气，仍然依着你们的习气以及我见之欲在那边流转的时候，那么你们纵使获得呢都不能亲证。所以呢前面呢佛陀啊就呵斥阿难，你纵使呢听闻啊无量无边的法，你不如一日一夜修无漏法。所以你们应该呀要真实心意下去修这个无漏法。你们在听法的时候呢不能够啊好好稳定听法，躁动不安，这里摸摸那里摸摸，然后呢这里呀动一动那里动一动，为什么你们会躁动不安呢？你应该自己去反观呢，你现在是要受法呢，还是你愿意呢受轮转呢？你愿意让你自己这里舒服那里舒服呢，还是呢你愿意今生让他不舒服，将来生生世世不再受这个人皮面具乃至畜生道皮之果报呢？那么与会大众呢普获金刚三昧，即使啊天于百宝莲花，那时候呢天空啊普同啊就是呢散下这个百宝莲花，有青黄赤白间错纷柔。这莲花呢是啊佛教呢我们的这种代表的这种花啊，为什么都用莲花呢？因为出污泥而不染，星空即地归。那个莲花呢啊它能够散发出一种清凉的清香，但是呢它那个梗上来的时候有刺，因为它必须呢在这个烂泥巴当中啊成长。那么花果同时，当你发菩提心的时候与你的果是同时，所以呢那个种子起来的时候啊在中间呢与这个花呢是同时含种。也就是我告诉过你们了，我一再告诉过你们这句话，什么可以让你们知道你们真正本来面目，就是你们的因果。你们以为啊现在有人讲你们啊就赶快躲到别人后面，人家就看不到我，你怕谁看呢？有什么好躲啊？这个三界火宅啊你要躲到哪里去啊？你为什么怕人家看你不好啊？你应该去反省，对啊，为什么我怕人家看我不好？你如果能够看到为什么我怕人家看我不好，我怕人家看到我的缺点，所以我都要装饰那个优点出来。我告诉你们，不管优点缺点都好，都是痛苦的尘劳。 你入党吗？所以说呢，我会再告诉你们，不要借外境来掩饰你内心真正的目的。这句话怎么说呢？你借外境掩饰你真正的目的没有用。有事情让你做，就在中间浑水摸鱼，动作大得很，让人家看到你很辛苦。没换到你做，就在那边坐立不安，这里摸摸，那里动动，这个都是什么在动？都是你们无明的欲在动。你们自己静不下来，不能够反观，还怕人家看到，又多一层掩饰虚伪。我不懂得你们要生死轮转到什么时候，你们每一个人都看过生老病死，你们也每一个人也都知道法性非学不可，却仍然在攀援这些啊生灭之境，不肯脚踏实地。当我在讲，我在讲法的时候是讲习气，你们因为攀缘之间就以为我在讲某一个人，但凡是有这些习气的人都应该要自己惭愧，我有这种因缘。如果你现在去起机嫌是某一个人，那么你正是这一个受奖的人，你路途就遥远。所以你们不能够啊自己啊安下心来，不能够呢好好的静如，应该要深感惭愧，要去看那个能动以及你要动的因缘在哪里，有什么事情值得你如此动晃不安。有什么我慢跟我见跟这个形象值得你去躲藏在别人后面，而不愿意真实的承露。这个都是污泥，如果你们不肯当下自我承担，你就不能从污泥当中长出啊星空极地归的清净莲花。那个莲花啊，莲散发出来的味道，你说它香，其实它不香，但是它有一股清凉的味道，能够让人家心神稳定。所以莲花呢，整株都是入药，等株都是药。那我们自己何尝不是莲花？你要把你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习气毛病全部转成什么？转成清凉的药。我有讲过嘛，你们都很难随便放逸来听我在说法，因为呢得法太容易。我讲过每一个人都要随喜，乃至要学习当自己的药师如来。如何当自己的药师如来？受沉静以及所受的沉静，你都要能够当药师琉璃光如来。不管你所受的沉静或是你自己都是如此，你都要让你自己能够清凉，有你身心当中的清凉，从那当中流露出来的那种啊妙香，能够让一切众生心神宁定。所以是整株入药，若你们能深刻体会自我当药师如来的法味，那么你们就可以啊真正的做一个修道人。